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9月24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3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美中外长将在联合国大会场边会谈。加拿大、德国据信将加入蓝色太平洋伙伴集团。俄国入侵重创乌克兰经济，估计损失已超过10,000亿美元。四年来首见美国航空母舰列根号已抵达韩国釜山。英格兰银行再度加息两码，并警告英国已经陷入经济衰退。以色列总理呼吁支持两国方案，重新阻止伊朗发展核武。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据国务院礼拜四表示，为维系美中开放沟通管道，以负责任管理双边经济，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五将与中共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联合国大会场边会晤，针对双方谈论议题，国务院只是指出两人就一系列双边全球议题进行讨论，但未提供进一步细节。鉴于拜登总统近日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专访时再次强调，如果中共武力犯台，美军将协防台湾，这个是他去年一月上任以来第四度表明保台的意愿。外界预计这次两人会面将会触及台海议题，而上一次布林肯和王毅会晤是在今年7月9号，两人在20国集团印尼巴厘岛外长会议后举行了长达5个钟头的会谈。布林肯当时在会后透露，有鉴于中共对台湾日益挑衅的言辞和活动，以及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他已经当面向中方传达美国的严重关切。礼拜四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场边会议上，美国是今年6月建立的蓝色太平洋伙伴非正式集团亦召开场边会议，多个太平洋岛国及加拿大、德国、印度都派代表出席。据了解，德国和加拿大目前都有意加入。会后蓝色太平洋伙伴集团亦声明欢迎两国加强与对太平洋地区伙伴关系的承诺。根据路透社掌握的文稿，加拿大外长赵美兰指出，加拿大会加入与太平洋岛国促进经济关系的蓝色太平洋伙伴集团。他强调，加拿大人将受到印太地区所作决策的影响，因此我们希望能够参与讨论，我们亦都很高兴能够参与初期讨论，协助营造这一项倡议。因此我亦都好开心宣布加拿大将加入成为正式成员。消息人士表示，在加拿大拟定印太地区新战略的同时，加入这个集团是加拿大扩张印太区域战略的重要一步。此外，渥太华政府今年5月已经基于国安考量，禁止使用中国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 5G 设备。据乌克兰政府官员礼拜四指出，俄罗斯入侵重创乌克兰经济，押金已经造成近10,000亿美元的损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首席经济顾问乌斯滕科当日在德国外交关系协会在柏林主办的一场活动中指出，如果以直接和间接损失来计算，乌克兰蒙受了将近10,000亿美元的损失。这个数字相当于2月俄乌战争爆发前乌克兰年度国内生产总额的5倍。 伍斯滕霍三月时曾经估计，俄军入侵的前两个礼拜入面，乌克兰损失总共约为1000亿美元。当时他强调，冲突造成的破坏和流离失所，导致公共财政面临重大问题。未被战火摧毁的公司亦无法火力全开运作，或者是每日只能够营运几个钟头。根据他的讲法，尽管基辅政府大幅削减开支，但自战争爆发以来，政府每月的赤字仍高达50亿欧元。基辅当局预计，到2023年，乌克兰每月的赤字将缩减到约35亿欧元。面对这样的困境，包括世界银行、欧洲联盟和七大工业国集团已经承诺提供现金援助。这个礼拜五，美国航空母舰列根号和同行的打击群已经抵达韩国，并停靠在南部港口城市釜山的海军基地。美军航母造访韩国亦是大约4年来首见的行动。据路透社指出，列根号的到来象征美国在区域进一步推动具备更多核能力战略资产以吓阻北韩，这个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部署。由于先前的谈判未能说服北韩终止核武和飞弹发展，北韩今年较早时的导弹试射次数已经创下新高。观察人士认为，北韩似乎准备自2017年以来首次恢复核试。另外，北韩这个月亦公布新法，赋予在必要时动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以自我防卫的权利。韩国总统尹锡悦就宣布推动更多联合演习和其他军力展示，以向北韩发出警告，预计列根号将与韩国军舰举行一场联合军事演习，并向北韩传递严肃的防卫信息。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礼拜四宣布加息两码，以对抗当前飙升的通货膨胀，并且警告英国经济已经陷入衰退。在全球致力于抑制失控的通胀之际，美联储和欧洲其他国家央行都采取进一步紧缩货币政策。而英格兰银行因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辞世，加息决策从上个礼拜延迟到这个礼拜四宣布。英格兰银行同时表示，英国经济已经进入衰退，而调升主要利率0.5%至2.25%的决定亦符合大部分市场预期。这个亦是英格兰银行继八月作出自从1995年以来最大加息幅度的决定后，再一次加息50个基点。此外，瑞士国家银行当日亦加息0.75%，使政策利率自2015年以来首次摆脱负利率，意味着存户不必要再为存款支付费用。而挪威央行同一日亦加息0.5%，使利率达到超过1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据以色列总理拉皮德礼拜四呼吁，他将以两国方案支持解决与巴勒斯坦数十年来的冲突，同时重申以色列会不计代价来阻止伊朗发展核武。路透社报道，这个是多年来首次有以色列领导人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及两个方案。拉皮德说，这个是同美国总统拜登八月造访以色列并支持这项沉寂已久的提案相互呼应的。两国方案是以两个国家、两个民族为基础，与巴勒斯坦人达成协议。对于以色列的安全、经济和我们下一代的未来而言，是正确的事。拉皮德亦都提到，任何协议都将以和平的、不威胁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国作为条件。不过，在拉皮德发表上述讲法之际，以色列将在11月1日举行大选，而右翼前总理、长年反对两国方案的内塔尼亚胡可能会重新掌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日韩承诺合作，加强以国际规则为基础的经济秩序。乌克兰东部四个地区举行入俄公投，厄尼会成员国拒绝普京的吞并计划。纽约为非法移民建应急中心，共和党呼吁进入紧急状态。 中共公安部前副秘书长孙力军被判死缓，五名前高官同获重刑。美国议员就伊朗妇女在道德警察拘留期间死亡一事谴责德克兰。邻近小行星尘埃中发现水，为地球生命起源提供线索。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日韩三国22号举行三边外长会议后发表联合声明。联合声明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本外相林方正以及韩国外交部长朴振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重新在寻求应对紧迫的21世纪挑战中对三边密切合作的承诺，美国与韩国和日本联盟的坚定承诺，以及三国间密切持久的友谊，对于三国的公民、地区和世界的安全与繁荣至关重要。三国外长强调了共同努力解决北韩破坏稳定行为和推进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的共同目标的重要性。联合声明还谴责俄罗斯无端侵略乌克兰，并表示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另一方面，在本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韩国总统尹锡悦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21号举行了首次一对一的会晤，这个也是日韩两国领导人自2019年以来的第一次双边对话。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谴责俄罗斯升级乌克兰战争，批评他动员更多军队，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威胁使用核武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22号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的安理会外长特别会议上说，每个安理会成员国都应该发出一个明确的讯息，即这些鲁莽的核威胁必须立即停止。俄罗斯因与乌克兰战争并下令局部动员而引发俄罗斯民众大举逃出国。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礼拜四表示，欧盟会员国对于俄国人寻求入境一事将需建立共同立场。由俄罗斯和亲俄势力控制的乌克兰东部四个地区将就加入俄罗斯举行公民投票。西方国家纷纷谴责这些投票是非法的，是吞并领土的前哨。欧洲外交官22号表示，欧盟正在考虑实施石油价格上限、更严格的限制对俄的高科技出口，以及对相关人士实施更多制裁，以回应莫斯科在乌克兰战争中最新的升级行动。纽约市长亚当斯22号宣布，为大量涌入纽约市的来自美南边境的寻求庇护者提供必要的支持。纽约市将在布朗士等地设置人道主义应急反应纾困中心，移民可以从中心获得避难所、食物、医疗、移民案件辅导和一系列的安置选项。纽约州和市的共和党议员当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呼吁州长霍楚立即宣布纽约市的非法移民危机进入紧急状态，以启动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处的应急资金。因为毕竟一场危机是拜登领导的联邦政府制造的，自从今年8月开始深受拜登政府宽松的边境政策支付的德州州长阿伯特决定开始往号称庇护城市的各左派民主党把持的州或城市，例如纽约市、华盛顿、芝加哥等地，运送从边境非法入境的中南美洲非法移民。华盛顿市长 Bowser 因该市非法移民数量激增，已经在9月8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伊利诺伊州州长普利兹克亦都在9月14号发出了紧急灾难令，并部署了国民警卫队。吉林省长春市中级法院23号公开宣判，中共公安部前副部长孙力军因受贿、操纵证券市场、非法持有枪支等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且两年期满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目前为止，孙力军政治团伙成员六虎中有五人被判重刑，包括主犯孙力军在内，有三人被判死缓。指证中共国安部前党委委员刘彦平案未开审。9月21日，上海市前副市长、公安局局长龚道安被判处无期徒刑；重庆市前副市长、公安局长邓辉林被判刑15年；山西省前副省长、省公安厅前厅长刘新云被判刑14年。9月22日，中共公安部常务副部长、中央610办公室主任傅政华及江苏省前政法委书记王立科都被判死缓，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孙力军曾经积极追随江泽民集团，参与迫害法轮功学院，被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被海外名为网点名。孙力军、傅政华仲参与了臭名昭著的709律师大找捕案。伊朗富德族22岁女子艾美尼因未戴好头巾被宗教警察逮捕后过身，在伊朗各地引发动荡。美国财政部礼拜四将伊朗宗教警察列入制裁黑名单，要该单位为艾美尼之死负责，并称其对伊朗女性施行虐待和暴力，以及侵犯伊朗和平抗议者的权利。美国的重量级议员亦纷纷谴责伊朗的人权纪录。议员驳斥了伊朗总统伊博拉因莱希21日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的关于德克兰支持人权的讲法。莱希没有提到艾美尼之死以及因他的死亡而爆发的抗议活动，而是抨击了他所描述的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压迫、不公正和侵犯人权行为。伊朗当局连续6晚在30座城镇暴力镇压抗议者。总部位于在挪威奥斯陆的非政府组织伊朗人权表示，至少31名平民死于镇压。伊朗革命卫队礼拜四仲要求司法机关起诉散播假新闻和谣言者。路透社指出，伊朗革命卫队的警告显然暗示一支精英武力准备加强镇压示威。另一方面，伊朗之春启发了很多中国网民，中共网信办于是屏蔽了微博上一些有关伊朗抗争的新闻。科学家23日表示，日本太空探测器从距离地球约3亿公里外的小行星上采集到的尘埃中，发现了一项惊人的成分——一滴水。法新社报道，隼鸟二号探测器从小行星龙宫搜集到5.4公克的岩石和灰尘，结果在针对这份尘埃进行分析的最新研究中发表。东北大学首席科学家中川智树将研究结果在今日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前告诉媒体知，很多研究人员认为水是从外太空被带来的，但我们却在地球附近的小行星龙宫上首次发现水。中川表示，团队在龙宫样本中发现一滴液体，是含有盐和有机物的碳酸水。他说，这项发现加强了例如龙宫或其更大的母体小行星在与地球碰撞过程中可能提供了含有机盐和有机物质的水的理论，一批珍贵的物体带来一些见解，包括显示地球上一些生物组成的有机物质氨基酸可能是在太空中形成。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4日，而家由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共缺席联合国大会，仲话自己总揽全球。美国核武实验室有150名华裔科学家被召回中国。小马可斯同美国交好，逆转外交政策。俄罗斯到欧盟国家的唯一出路就要关闭，芬兰边境逃亡车龙30公里长。德国慕尼克10月节花车大巡游，市民盛装欢庆。以下是新闻的详尽内容。 9月20号至26号第77届联合国大会在纽约召开，100几个国家的首脑轮番亮相。20号至22号三日中共有103个国家的总统、总理、副总统和外长在联大发言，包括美国总统拜登、法国总统、英国和日本首相、德国总理、意大利总统等，甚至还有习近平刚刚见过面的土耳其总统、哈萨克总统，以及与中共关系微妙的菲律宾总统，但是中共领导人就缺席。有观察认为，中共领导人赴中亚参加地区性的上合峰会，就放弃了更大的国际舞台，还够胆说自己是总揽全球变局。时评人士杨威分析，习近平一行从乌兹别克连夜返回北京，王毅出面大肆吹嘘，说疫情后首次出访选择中亚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是以上合朋友圈破解美对华的包围圈的战略之举，彰显习近平的强大自信和非凡影响力，中共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进一步增强，还说立足中亚西边面向亚欧大陆是习外交思想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和生动体验。但是话音未落，中共领导人就主动缺席了联合国大会，总揽全球变局变成了一句口号。杨威说，刚刚参加上合峰会的各国领导人都赶赴联大，不想放弃更大的国际舞台。中共领导人一再称坚持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但是就不参加联合国大会，应该自知和美国和西方的对抗落于明显下风。习近平一方面担心二十大出问题，另一方面亦都对外束手无策，如果硬着头皮出席联大，见到各主要国家的首脑相交甚欢，自己可能被冷落，实在难堪。如果见到拜登、马克龙等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在台湾、香港、人权和不公平贸易问题上和他们争执不下，中共党媒更难以宣传。为了减少二十大的变数，中共领导人亦都只能缺席联合国大会，情愿在众多国际事务上被边缘化。中共外长王毅虽然被派参加了联大，但没有被授权在大会上发言。中共试图拉拢一些发展中国家，组建反美反西方的联盟，但是中共自身难保，很难给其他国家更多的好处。中共的反美反西方联盟很难以成形，不少国家应该希望同时获得中共和西方的经济援助。王毅虽然在这里挣扎，亦都难有作为。相反，美国和西方各国充分利用联合国大会的机会再次展示合作，协调国际事务。美英法日在两两会晤之后都发出声明，说应对中共带来的挑战，使中共更加被动。西方和盟友争分夺秒地利用联大的机会安排各项国际事务，中共只能旁观，不免心生嫉妒和恐惧。杨威说，中共领导人一再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没了机遇。国际格局确实在发生激烈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针对中共政权的国际联盟密锣紧鼓的合作，并排除了中共的参与。中共不承认自己以疫谋霸，不愿放弃与美国以及西方的对抗，面对围堵又缺乏破解之道，亦都是为了避免尴尬，主动缺席更大的国际舞台，实属不得已之举。中共外交屡屡失败，因为中共政权的存在，中国的命运正在面临着更大的危机。一份最新的情报公司报告再次敲响警钟，说过去20年至少有154名在美国最重要的国家安全实验室工作的华裔科学家被招募到中国从事科研工作，包括帮助推进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军事技术。这份由斯特赖德技术公司 Strider Technologies 撰写的报告重点介绍了中共是如何从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 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 挖走华裔科学家。 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是美国最早开发核武器的地方，致力于美国国家安全的科学和工程研究。那里的很多研究不属于保密类型，很多外国科学家都在那里工作。很多科学家被引诱回中国，帮助他做一些领先的技术研发，例如深地穿透弹头、高超音速导弹、静音潜艇和无人机。炸弹专家赵宇生曾经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18年，一共收到将近$2,000,000的美国纳税人的补助金。他持有实验室最高机密的 Q 级许可，并且领导了一个国防项目，开发一个能够穿透地下深处的炸弹。赵宇生加入了中共的人才计划，跟住离开美国，前往中国的一个研究中心。他在洛斯阿拉莫斯任职的时候，雇佣了另一位华裔科学家，同他一起从事炸弹研究。这一位科学家在2007年在中国申请了一项超厚穿透弹头的专利。赵宇生现在是中国南方科技大学的副校长，这间学校从事国防研究。Strider 的报告发现，有15名洛斯阿拉莫斯过去的员工现在都在南方科技大学工作，包括校长陈十一。他对中国的高超音速导弹计划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美国官员表示，这个是他们看到的第一份非机密报告，详细地描述了这种威胁，包括具体的科学家和他们从事的项目。不容忽视的是，最新报告显示了中共政府是如何利用人才招聘计划来获得美国技术，来帮助建立一支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的军队。那美国之前有没有采取过什么应对的手法呢？报告指出，2019年能源部就通过了一项规则，禁止雇员和承包商参与和中俄、伊朗和北韩有关的人才计划，这个似乎减少了人才流失。司法部在2018年亦都发起过中国倡议的项目，阻止中共窃取美国尖端研究，但是一系列相关的指控案件因为不符合政客的政治正确立场，司法部撤诉了多个案件，并于去年放弃了这个倡议。报告的主要作者列维斯克 Greg Levesque 说，北京这种人才招募模式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了直接的威胁，他们正在玩一个我们没有准备好的游戏，我们需要真的开始行动起来。但是美国官员和专家亦都表示，大多数移民到美国的华裔科学家都选择了留在这边，他们中的很多人对美国国防技术做出了重大贡献。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22号在纽约和拜登会晤，这个亦都是菲律宾总统10多年来第一次公开访问美国。小马可斯一度被认为立场亲北京，但是他上台不到3个月就已经向北京发出52次外交抗议。菲律宾现在被外界视为反共的东盟国家，有媒体形容北京又看错了。拜登和小马可斯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首次面对面会谈，两国领导人讨论了南海紧张局势、美国和菲律宾之间长期存在的安全关系、俄乌战给全球经济和粮食安全带来的压力等。小马可斯在这个首脑首次双边会谈之前告诉拜登，菲律宾是美国的伙伴、盟友和朋友，并指出两国关系继续发展。他说，菲律宾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所以我们有很多事情要讨论，我想在很多方面重新定义。小马可斯和拜登的会面标志着菲律宾外交政策转向美国，因为前总统杜特尔特倾向于与中俄交好，因此杜特尔特在整个6年的任期之内都没有踏足美国。拜登对小马可斯表示，美菲关系根深蒂固，他亦都承认两国经历了艰难时期，但双方的基础是强大的美菲联盟，这个至关重要。鉴于菲律宾的地理位置，在美国需要 从军事上保卫台湾免受中共攻击的时候，菲律宾在战略上至关重要，美国希望更多地进驻菲律宾基地。现在美军正在寻求从日本延伸到东南亚的第一岛链上部署兵力，菲律宾的地缘政治重要性正在增加。俄罗斯21号启动局部动员令，征召30万人投入乌克兰战场。消息一出，俄罗斯人开始出逃。欧盟国家唯一仍然对俄罗斯开放的芬兰边境，当日晚上涌入大量车潮。芬兰当局正在考虑关闭这一条俄罗斯前往欧盟国家唯一的出路。芬兰边防警卫队证实，自21号晚间起，芬兰东部和俄罗斯交界的屈米河谷地区车流量有加剧的趋势。当日共有4824名俄罗斯人从东部边境进入芬兰，比前一个礼拜的3133人高出了 50% 以上。推特等社交媒体有消息称，现场的车龙已经排到30公里那么长。从边境检查站的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从当地时间早上9点至下午5点车流都没有减少。芬兰政府表示将准备通过限制或者阻止俄罗斯游客入境的新法，避免成为其他国家签发申根签证的过境国。而德国方面就表示，他们会网开一面，接收反政府面临生命危险的俄罗斯逃亡者。德国内政部长 Nancy Faeser 22号表示，在国内受到严重侵害的俄罗斯逃亡者在正常情况下都应受到国际保护。他说，因为同政府做斗争而受到极大迫害的人可以申请政治避难。德国联邦移民和难民局已经就相关的决定措施做出了调整，但是这个是根据个案来审理，会针对每个人做安全背景的核查。而在俄罗斯方面，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斯礼拜四对传闻的俄罗斯人出逃潮提出反驳。他说，媒体报道提到的大量适龄服役人士出逃俄罗斯是过分夸大了，对机场等地的报道不但夸张，而且有很多假新闻，我们必须特别小心，不要在这件事上成为假新闻的受害者。独立监督组织就表示，俄罗斯境内38座城市已经有1300多名抗议普京动员令的示威者遭到拘捕。因为疫情停办了两届的慕尼克啤酒节终于又能够举办了。啤酒节的重头戏一向是传统民族服装、音乐和花车大巡游。虽然9月18号当日刮风落雨，但是就挡不住人的热情，沿途很多人都出来观看这个盛况。总共有60个团体，大约9000人参加了大巡游，有民间音乐、服装舞蹈团体、酿酒厂商、狩猎、农业、服务行业，来自巴伐利亚各城市远镇的花车队，同埋一些海外团体都参加了大巡游。游行队伍从慕尼克奢侈品大街、马克西米利安大街出发，途经国家歌剧院、慕尼克皇宫、奥迪安广场、卡尔斯广场，最后抵达举办十月节的特雷莎草坪。大街上可以看到开心的巴伐利亚人，穿着传统服装的女仔，庆丰收的农民，骑在马上的侍女，男女老少都参与。慕尼克十月节起源于1835年，当时的巴伐利亚王子，后来的国王路德维希一世和特雷莎公主结婚，邀请了全城百姓参加庆典，之后演变成十月节，亦都有庆祝丰收、感谢上天之意。在慕尼克长大的一间旅店的老板表示，这些传统属于这座城市文化的一部分，现在感觉特别美好，对这座城市和对我们大家来说很重要，令到一部分生活能够重新回到正轨。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3号礼拜五，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祥。美联储发力全球震荡，终点利率在哪里？三名政法高官将会为二十大召开祭旗。吓坏，普京动员令经传秘密条款。抗议持续升级，伊朗当局开始封控通讯和网络。香港记协主席获保释，可以如期去英国。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联储局再加息75个基点，而且年底之前可能再加息5码。专家分析，通胀未降，美联储肯定持续继续加息，下一步将会是经济衰退影响全球。经济日报9月22号报道，21号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强调，没有无痛克服通胀的方法，警示加息之后，美国房地产市场可能出现逆转，将不得不经历一次修正，以达到更好的供需平衡。当日他在联储局决定连续第三次加息75个基点，即是三码。至于市场的反应，据 Wind 数据，21号原本三大指数走势平稳的美股下午一度出现集体断崖式跳水，虽然随后有拉升，但美盘再度跳水。当日收盘，道琼斯工业指数、纳斯达克指数、标普500指数分别跌 1.7%、1.79% 和 1.71%， 都创两个半月来新低。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认为，股市再重挫是估不到美联储鹰派立场升级态度这么强硬，市场一厢情愿地希望早些放慢加息速度。他告诉本台，联储局对付通胀一定要加息打压股市，然后将需求拉下来，拉到同供给能够一致。所以第一要拉下股市，将财富效应拉下来；第二要拉下房地产市场，将租金拉下来。租金增长是一个重要的物价指数项目，所以加息一定要加得够猛。再来就是经济本身要大幅衰退，才能够将通胀的预期心理拉下来。下一步一定是经济衰退了，不要再怀疑再闪避，必须快速地让通胀下来，不能让通胀一直保持在高位。 6% 就是高通胀，最好的办法就是经济大幅衰退，大家都吓到不敢再加价，甚至于降价。这个时候再降息之后，将经济拉起来，现在放慢升级脚步的结果，通胀就稳在那边居高不下。3月以来，美联储已经连续5次加息应对高通胀，通胀累计加息300个基点。在中共二十大召开前夕的敏感时刻，中共当局加快了对孙立军政治团伙成员的宣判速度。三名政法高官21号刚刚获刑，22号傅政华和王立科双双被判死缓。外界开始关注该案主角孙立军的量刑。有港媒报道说，孙立军很可能成为政界赖小民，为二十大召开祭旗难逃一死。继9月21号孙立军政治团伙成员刘新云、邓辉林和龚道安被判处14年至无期徒刑之后，9月22号前中共司法部长傅政华、江苏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王立科双双被判处死缓。在他的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减为无期徒刑之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中央社报道说，这样被视为中共几十年来少见的震慑之举。香港星岛日报9月22号报道，中共二十大前夕，三名前公安高官三虎同日被判刑之后，中共前司法部长傅政华同中共江苏前政法委书记王立科被判死缓。
他们都是中共前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政治集团的核心成员。港媒说可以预料的是，孙力军近日亦都将会被重判，为二十大召开祭旗。港媒报道说，孙力军虽然只是副部级，但由于他是原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担任公安部长期间的大臂，能量极大，曾经被视为中央政法委二号首长，因此不少政法高官拜在其门下。上述三虎同王立科成为四大金刚，连政部级的前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傅政华亦都要向其书城参与孙力军政治团伙。孙力军被控受贿、操纵证券市场、非法持有枪支，受贿金额高达 6.46 亿元人民币，七月初已经一审开庭。对于他的生死，外界多有猜测，习近平执政之后对贪官已经小杀慎杀，唯一被处决的是受贿近18亿元的中国华融资产原董事长赖小民。中共前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受贿超过7亿，比孙力军多但逃过一死，还有不少受贿数亿的高官都是半死缓。不过港媒亦都表示，孙力军的罪状主要是政治问题，他控制国内保卫局的秘密警察，野心勃勃，制定15年规划，争取要5年上一个台阶，亦即是至少要当上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中纪委通报说，孙力军在党内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培植个人势力、形成利益集团、乘火作势控制要害部门，严重破坏党的团结统一，严重危害政治安全。港媒提及，赖小民当时被判死刑的理由之一是危害国家金融安全和金融稳定，孙力军就是危害国家政治安全和政治稳定，因此注定成为政界赖小民，难逃一死。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局部动员，外传动员令有隐藏条款吓坏俄国人，引爆全国最大抗议潮，当日有超过1300人遭到拘捕，同时掀起逃亡潮，机票售罄，边境涌现车龙，铁路网站崩溃。为了避免被征召，甚至连如何在家弄断手的网络搜寻数量亦都暴增。路透社、英国卫报引述欧洲版新闻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为俄乌战争下达局部动员令，征兵30万人，被俄国政府查禁在欧洲另起炉灶的俄国独立媒体欧洲版申报引述俄国总统府消息人士的讲法，动员令当中一条秘密条文显示，普京其实计划征召多达100万人。报道说，动员令当中的第七条以仅供官方使用为由未公开，但实际授权普京可以征召总计100万人，说这个数字经过几次修正，最后定在100万人。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驳斥这项报道是谎言。俄国国防部长绍伊古21号宣布征集30万名后备役时，表示俄国可以动用的后备军人总共有2500万名。至于俄国动员令的成效如何，根据普京对局部动员的讲法，仅限于有军事经验的预备役，亦即是在武装部队服役的公民。但莫斯科时报引述俄罗斯政治分析家在 Telegram 上的讲法，普京签署的动员令事实上没有范围限制，这样亦都意味着任何预备役的公民都可能被征召上前线战场，这样等于给了国防部征召适龄男性的余地。前美国国防部俄罗斯军事能力高级分析师马希柯特亦都认为，俄罗斯没有时间了，将人员拼凑送到前线，领导力和训练都不足，装备可能比现役部队还要差，就算他们都准备就绪，亦都只能执行防御阵地的简单任务，想改变整个顿巴斯地区情势机会十分渺茫。伊朗女子阿米尼因为未按政府规定方式戴头巾而被伊朗道德警察拘留之后死亡，由此而引发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在多个城市持续发酵，伊朗爆发了近22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活动。伊朗道德警察9月13号拘留了22岁的伊朗女子阿米尼，说她违反宗教服饰规定，但在3日之后伊朗当局却宣布阿米尼已经死亡的消息。 伊朗民众掀起的抗议活动最初发生在阿米尼的家乡，随后蔓延到首都德克兰以及全国，顾民双方对峙的规模亦都在持续升级，已经从最开始的女性公开短发发展到如今伊朗民众走上街头和政府军对抗。截至礼拜三，至少有9名抗议者丧生，其中包括一名16岁的少年，他被前来镇压抗议者的安全部队开枪射杀。抗议者发出了终结伊斯兰共和国统治的呼声，高叫无拉走开，我们不要伊斯兰共和国，和最高领袖去死等口号。为了镇压抗议者，伊朗政府部署了大量安全部队，包括防暴警察和身着便衣的巴斯基民兵部队，而前来抵抗的民众准备了众多的石头和政府对抗。伊朗当局开始封控民众的通讯和网络，在发生抗议的社区，网络和手机服务都已经中断。礼拜三，抗议者广泛使用的 Instagram 和 WhatsApp 亦都被限制访问。伊朗信息和通讯技术部长伊萨扎纳普尔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出于安全考虑，有关部门可能会对网速进行一定限制。官方的声明亦都意味着，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伊朗国内的实际情况将会更难传到外界。香港记协主席网媒 Channel C 副采访主任陈朗星在月初准备采访朗屏村业主大会前被捕，其后被落案起诉阻差办公罪，案件22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他获法官批准保释，而且没有离境限制，可以如期去英国进修半年，案件就暂定于明年5月16至17号开审。西九龙裁判法院外下午有大批传媒守候，陈朗星身穿印有新闻自由四字的黑色 T 恤上庭，他否认阻挠在正当执行职务的警员罪和交替控罪的阻碍公职人员罪。裁判官罗德全指，此案和其他同类案件没什么大分别，亦都没有涉及暴力肢体接触，案情并非特别严重，除非有特别因素，否则不会限制离境。罗德全批准陈朗星以20,000元现金保释，保释条件包括20,000元保释金，需要在香港报称居住地址，向警方提供英国住址、电话号码，如果搬屋需要在48小时内通知警方，但强调如果陈朗星不依期回港，会触犯另一项刑事罪行。陈朗星获准保释之后在庭外见记者，他首先感谢来到现场表示支持以及所有关心他的人士，对裁判官罗德全批准其保释，他直言感到意外，他认为法庭做这个决定是艰难的，但亦都感谢他们做这个决定。他又指此刻很难将案件和新闻自由挂钩，因为当日预告会去采访，被警方搜查的过程当中没有机会表示自己记者的身份，但同事已经表明身份，由于这部分亦会是案情的争议之一，所以不能讲太多。不过陈朗星表示，今日同一时间有新闻界庆祝国庆酒会，但记协主席就要上庭，这个可能是一个反差，大家望到现在香港新闻界面对的情况。今年6月，陈朗星在无人竞逐下连任记协主席，此前他透露今年10月将会到英国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所参加学人计划，预计9月尾离港，并强调在完成进修之后将会返港继续从事新闻工作。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拜登联大罕见挺台，美银戏中王毅求救拍错码头， FBI 涉川普遗嘱，川普说纽约总检察长的诉讼是迫害，普京动员另藏秘密条款，俄乌交换战俘释重要信号，尹石月刁南韩人面，贬低拜登和美国，被完整录下曝光。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3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拜登9月21号在联合国大会演讲中强调美国致力维护台海和平，奉行一中政策，反对任何一方片面改变现状。 这个亦是美国总统罕见在联大场合重申美方立场。与此同时，美国银行和美军都采取同步支持拜登的护台举动，而这种形势急坏了同拜登反面的中共。中共外长王毅前来向美求合作，却琵琶乱舞，拍错码头。9月21号，包括美国银行、花旗银行和摩根大通等八家银行的行政总裁出席国会众议院金融委员会的听证，至少有三位高管作出承诺，一旦北京进攻台湾，他们将听从华盛顿的命令退出中国市场。这三家银行是美国银行、花旗银行和摩根大通。美国银行的行政总裁布莱恩·莫伊尼汉表示，如果台湾受到军事攻击，我们将遵循美国政府的指导。过去几十年来，我们一直与中国合作，如果他们改变立场，我们将立即做出改变，就好像我们在俄罗斯所做的那样。另外，花旗的行政总裁简·弗雷泽和摩根大通行政总裁杰米·戴蒙亦都表示赞同。戴蒙对委员会说，我们绝对会向美国政府致敬，并遵循美国政府的任何指示，包括你们希望我们做什么。除此之外，美国最大的隐形特级导弹驱逐舰朱姆·沃尔特号已在近日进入到印太地区维护自由和开放的印太水域。这个是美国最大的隐形导弹驱逐舰首次部署在海军第七舰队。近期美国护台举动频频，日前拜登明确表明护台立场。另外，无论是从金融和高科技产业上，都开始收紧了对中共的限制，这样让中共已经看清美国不是讲下就算。而另一方面，从近期上合峰会上看出，普京和习近平的合作并不顺利，两人已经出现近反面的迹象。昨日更是爆出俄罗斯对向中国运输的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断气一周。外界普遍认为普京的这个举动是有意在教训习近平。俄国要反面，目前情势急坏了中共。据中共外交部官网20号发布的消息，9月19号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去会见了99岁的基辛格，称当务之急是妥善管控台湾问题，否则将对中美关系产生颠覆性影响。王毅赞赏基辛格始终对华友好，希望他继续发挥独特重要作用，帮助中美早日重回正轨。基辛格曾经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亦不支持台湾独立。对此，台湾开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对希望之声表示，王毅特别去拜会基辛格，其实就是象征意义最大，因为毕竟他现在已经99岁了，可能亦不过问世事，但实际上他却是代表了一个中国的鼻祖，一个象征意义。台湾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表示，我想大概是王毅已经觉得求助无门了，因为拜登已经第四次讲得这么清楚，美国会以武装或者军事方式来防止中共的武力犯台，所以王毅现在可能觉得，如果再用那种战狼的风格，或者是用那种挑衅或者是对骂的方式，可能会招致美国更强硬的反弹，所以他现在有一些想用官说的方式来化解冲突。但宋国成认为，王毅此举毫无意义，因为基辛格已经是过气的政客，他在川普政府的时候甚至还被免除了国安顾问的职位，在拜登政府里面其实他亦没有任何的影响力。我就觉得很奇怪的就是，中共不是说要对美国严正交涉吗？为什么走去同一个过气的政客基辛格去交涉呢？我觉得他是拍错了码头。周三9月21号，川普在接受霍士新闻主持人肖恩汉尼提采访时说， FBI 搜海湖庄园的时候拿走了他的遗嘱。他说，拿走我的遗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同时他还指出，纽约总检察长詹洛夏对他提出的诉讼是迫害。联邦调查局从海湖庄园拿走了大量川普的个人文件。司法部一直说， 再对这些文件进行刑事调查。拿走的大量个人的文件中，包括川普的医疗及报税文件，而司法部对川普进行调查的罪名却是违反间谍法、妨碍司法公正以及对政府纪录进行非法处理。9月21号昨日，纽约州总检察长詹洛夏亦宣布对川普和他的三个子女小唐纳德川普、伊曼卡和埃里克川普，还有川普集团的前财务总裁韦塞尔帕格和一名高管麦康尼提出民事诉讼，指控他们涉嫌商业欺诈。这份诉讼书说，这些欺诈与虚假陈述的性质相似，是川普集团的高管人员共同为每年的报表所做工作的一部分，并且得到了川普集团最高层的批准，包括川普本人。詹洛夏认为川普虚报了资产价值，使自己能向银行借到比别人更多的钱。对此川普迅速反击，他在真相社群平台上发文说，这个是由一个由种族主义者总检察长詹洛夏发起的政治迫害。川普律师阿林娜哈巴对媒体表示，今日詹洛夏公布的文件既不关注事实，亦不关注法律，相反他只关注推进司法部长的具政治动机的议程。哈巴说，川普有信心击败这种不受约束、滥用权力的做法。川普指出，早在2018年詹洛夏当选总检察长前的竞选演讲中，就誓言会利用总检察长的身份对川普进行调查，以此来提高自己的政治形象。川普发文说，詹洛夏是个骗子，以搞定川普为竞选纲领，而在成为总检察长以来，纽约市却成为了世界上犯罪和谋杀灾难地之一。对此，前联邦检察官朱利安尼周三亦对媒体说，詹洛夏在过去选举活动中就发誓要搞定川普，却拿不出罪证。他说，对于一个检察官来讲，为了搞定一个人而参加竞选，那绝对是令人愤慨的。法学教授德肖维茨对 Newsmax 说，这个不是美国司法应该运作的方式，政客们在竞选时承诺要捉某人，咁就唔能够指望佢有中立、客观嘅自由裁量啦。德肖维茨认为，詹洛夏嘅起诉唔系有力嘅案件，而且特别恶毒，因为佢针对咗川普嘅家人。佢指出，讲白啦，银行都冇去起诉佢，而银行有的是律师同会计师，佢哋点解冇觉得借俾川普太多钱呢？佢指出，各地检察官出于党派动机，对川普提出各种诉讼和刑事调查，民主党正在用法律打击川普，这个和川普将宣布参加2024总统大选有关，而这些诉讼和调查不会阻止川普参加总统大选。拜登21号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指出俄罗斯已经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他还号召全球团结坚定对抗俄国侵略。就在普京下达局部动员令征兵30万人后，欧洲版申报引述俄总统府消息人士讲法，动员令中其实还有一条秘密条款。与此同时，昨日俄乌交换战俘，其中包括两名美国人和五名英国人，还有马里乌波尔的188名军人。这个释放了什么信号呢？英国卫报22号引述报道，普京局部动员令中的第七条授权普京可征召总计100万人，但是这个条文以仅供官方使用为由，并没有公开。报道说，普京其实计划征召多达100万人，但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驳斥这项报道是谎言。普京招兵30万的消息一出，引发全国各地民众示威抗议。据独立监督组织 OVD Info 的统计，在俄罗斯38个城市的反战抗议活动中，至少有超过1300人被捕。美联社记者表示，在莫斯科的一次夜间抗议活动开始的15分钟内，至少目睹了十几个人被捕。身着重型防弹衣的警察在抗议者高呼反对战争时，将一些人强行拉走。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莫斯科民众说，我不害怕任何东西，他们想拿走的我们最宝贵的东西，我们孩子的生命，我不会给他们的。普京下达局部动员令后，很多俄国男性急住出国，非国外的机票瞬间被订光。据卫报报道，从莫斯科飞土耳其大城伊斯坦堡和阿美尼亚、乌兹别克等没有对俄国禁飞且免签证的国家的机票被卖光，莫斯科飞杜拜的机票亦暴涨到5000英镑起。另外，谷歌上如何逃避征兵、如何离开俄国、甚至如何打断手臂等词句成了热搜词。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